兄姐妹平安。好，我们先一起来为着下面的正道信息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当我们每次打开圣经啊，这本古老的书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喜悦，因为我们在今天能够有机会聆听那古老的话啊，你的圣言啊，真是仍然在你的话语当中充满了智慧，充满了真理，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我们可以依照你的话语而行。求你的灵来到我们当中，来打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不管是讲的听的，你的灵都在我们当中来做工，让我们能够得着你的恩膏，让我们得着你的帮助。主啊，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啊！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天是啊，天路旅程系列的第五讲，就是前面已经是讲过四讲了。第一讲的话是我讲的是，就是我们走天路，啊，奔向就是永生之路，我们是要凭着信心来走这条天路的。第二讲讲的是我们要在这条路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障碍，啊，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要放下国的重担。第三讲就是我们要仰望耶稣走天路啊，因为我们在过程当中实在是会有很多的挑战，我们要靠着让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要仰望这位主。第四讲我们就是讲到就是要顺服管教走天路，因为我们在走天路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苦难，但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些苦难呢？苦难到底神允许苦难给我们到底的目的是什么？苦难是从神来看是对我们的管教，即使是在地上最好的儿女，最好的神的儿女圣徒也需要被上帝管教，因为他仍有过失和愚昧需要被上帝来纠正。管教是因为上帝爱我们，因为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他被管教，我们被管教的时候证明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如果我们没有被上帝管教，说明上帝已经放弃你了，其实那是最可悲的事情。因此我们在面对上帝的管教的时候，我们要积极地顺服上帝的管教，管教是与我们有益的，管教是要建立我们属神的那个生命，而不是要摧毁我们的生命。管教也可以帮助我们成为圣洁，管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建立与上帝的关系，管教也可以帮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虽然我们在管教当中不会觉得快乐，对吧？有谁在管教当中会觉得快乐呢？我们在管教当中不会觉得快乐的，但是在经过管教之后我们却可以结出生命的果子出来。所以我们在管教过程当中，我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要重新挺立起来，来顺服上帝的管教，重新继续走天路。今天我要继续跟大家分享走天路过程当中我们要谨慎注意的一些地方，就是要保持和睦和圣洁。我希望这个弟兄姐妹也好好听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因为一个教会，特别是对于教会当中我们这么多人坐在一起，大家认为要保持和睦容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对吗？没，大家的性格背景不一样，要坐在一起要一起服侍不容易，然后呢保持和睦不容易，保持圣洁容易吗？也不容易。这么多人在一起，这是可能这个人有这样问题，那个人有那样的问题，教会要保持和睦也要保持圣洁，这是对一个教会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和睦，在教会就是打来打去的，对吗？如果在教会没有圣洁，充满了污秽，这些没有和睦的教会不是属于神的教会，没有圣洁的教会也不是属于神的教会。所以盼望着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能够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来去思想啊，这个功课我们要保持和睦也要保持圣洁啊。所以今天读的经文是很短，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啊第十四节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走天路要与人和睦，这是我们当采取的态度。纵然有人要逼迫我们不想与我们和睦，但是我们还是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来追求与众人和睦。所以这里面提到的这个众人，包括教会里面的信徒，也包括教会外面的不信的那些人。 教会外面的人，他们可能是因着我们信仰的缘故会逼迫我们，但是我们在面对这些逼迫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在逼迫苦难当中，我们仍然要追求与众人和睦，显出一个信徒的真的有基督的生命来，能够活出爱来，活出饶恕，活出善良的品行，能够使神的荣耀得到彰显。我们追求与众人和睦，另外一方面并不是在庇护或者是容忍这个罪恶的这个情况下面来保持与众人和睦，乃是在圣洁的原则下面竭力追求与众人和睦。追求圣洁也不是只顾自己，不顾自己与别人的关系。一个真正爱神的心意过圣洁生活的人，他能在人群当中活出美好的生命见证来，与周围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所以和睦与圣洁我们都要追求，不能够偏颇任何的一方。如果你偏颇任何一方，都会出现问题的。就像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讲，就是提到神的属性，神是慈爱的，他也是公义的，公义与慈爱两者是需要并行。在教会里面，教会生活也是一样，和睦与圣洁这两个都是要并行的。那么怎样追求和睦呢？圣经其实给了我们很多相关的一些教导，我可以在这简单分享几点，就怎样追求和睦。第一，我们宁可自己吃亏，不要为了个人利益与人相争。其实在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例子，比如说在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他与他的侄儿罗德为了他们的仆人为了牧场而相争，然后亚伯拉罕就对他的侄儿罗德说，他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他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亚伯拉罕他是作为一个长辈向自己的侄儿罗德这样讲，是作为长辈他本应该有优先选择的权利，对不对？但是他宁可自己吃亏，让自己的侄儿罗德先选择所看为好的。然后亚伯拉罕的儿子叫以撒，以撒也是一个追求与众人和睦的人。就从以撒他在挖井的时候，然后他挖一个就被当地的那个亚比米勒王然后就抢去一个，以撒二话没说，没关系，你要抢就抢吧。然后他继续再挖一个，挖了一个又被那个抢去了，没关系，然后继续挖，一直到挖到第三个的时候，那个亚比米勒王就不好意思再去抢。所以以撒是一个性格非常的柔和啊，他是一个追求有众人和睦的一个人。那我们最近在主日学里面在学创世纪刚学完差不多以撒的故事你知道亚伯拉罕、以撒还有雅各还有约瑟哈，这是他们就是在创世纪里面的最重要的这四个人物。这四个祖孙四代谁的寿命活得是最长？以撒活得最寿命最长，因为以撒他的性格是非常的温和他真是与人无争所以他是在一生那种平静安稳当中度过的，所以他活了180岁。在今天的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是要追求与众人和睦。比如说我们有邻里关系我们有在当公司里面有同事关系，我们还有朋友关系，这些关系当中容易出现为了利益的情况而相争的时候，对吗？但是我们为了追求和睦，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宁可自己吃亏。比如说在马上冬天就要来了哈，我们一想到将来冬天，我们都有点就是有点痛苦。冬天来的大件事情就是下雪的时候，我们知道如果你住 house 的时候就面临着铲雪对吧？你铲雪你到底铲多少，对不对？你的专务位还有在夏天的时候要剪草，你的那个很多的草地都是跟邻居的草地都是连在一起的，对不对？你是怎样剪？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剪草的时候是怎么剪的？你是只剪自己那一半吗？还是把邻居的那一边然后就一起都剪了？ 其实在很多一些生活中的日常东西可以看得出你和你的邻居的和睦的关系到底到什么程度。还有我们每周都要收一次垃圾，你把垃圾桶放在外面，对不对？然后哇，一阵大风吹过来，然后把你的垃圾桶也吹翻了，你的邻居垃圾桶也吹翻了，然后你看见了，你是只捡自己的垃圾桶呢，还是你顺便把邻居的垃圾桶也捡回来？就很多，其实很多一些生活中的细节，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我们跟我们邻居的这种和睦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子。就是很多时候为了保持与邻居的和睦啊，我们就是自己付出一些代价啊。我相信邻居的心也是肉长的，他一定会看在心里面。你就是多铲一点血，你多剪一点草，你多帮他一下，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生活当中的，真的你就可以与你的邻居哈，保持一个非常和睦的关系。大家彼此帮助真的是可以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和睦的关系。还有在公司当中，我们知道在公司当中跟同事相处也是不是太容易啊，有时候为了分配工作可能会与同事相争啊，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宁可多做一点，宁可自己吃亏，为了是与同事保持和睦的关系。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吃亏是没有底线的，如果对方是恶意相欺，或者是故意刁难，或者是不负责任等等，我们还是需要根据公司的正常作业来处理，不要私下的自行解决。我们要学会从神而来的智慧来保护好自己，不要被恶人随意的欺压。所以保持和睦，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秘诀，就是我们宁愿自己吃亏，这种你就可以在很多场合里面可以保持与众人一个和睦的关系，在你的邻居，在你的同事当中。你如果是一个什么都要争的人的话，真的我可以想象你的关系不管在哪个地方，你的关系应该是不太好的，在邻居关系，在同事的关系，你如果处处都去争的话，有的时候真的是宁可自己吃一点亏，可以保持与众人和睦。这是第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如何保持追求和睦。第二个，我们要理恶行善，追求和睦。罪不仅使人与上帝的关系隔离，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我们要在群体生活当中除去那些容易造成群体纷争分裂的那些罪，而要多行造就群体的善事，让美与善流淌在其中，这样就可以保持群体的和睦。比如说我们的舌头在圣经里面讲是身体当中最容易犯罪的工具，对吧？伤口就来就容易用我们的语言上犯罪，所以我们要禁止我们的舌头不说恶言，也要禁止我们的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我们也不要在众人当中散布诽谤人的话，诋毁人的话，我们不要彼此论断，因为彼此论断散布谣言散布诽谤的话，就是容易在群体当中引起这个流言满天飞，纷争就会随之而来。所以我们要禁止，特别是在群体当中，我们要禁止我们的舌头不要犯罪要多说造就人的话，不要去散布那些流言蜚语。那个是我们在特别是在教会的这种群体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特别的留意这点，不要在教会里面散布流言蜚语。如果你没有两三个人做见证的话，你最好不要乱讲，最好不要乱讲。圣经里面讲，除非有两三个人的见证哦，你认为那个是确实是有见证的，你可以你可以跟教会的牧长来讲。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没有证据的话，我奉劝弟兄姐妹不要在教会里面散布谣言。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要理恶行善，要追求和睦。我们要禁止我们的舌头不要犯罪，要多说造就人的话，要彼此建立德行，在众人中寻求和睦。还有我们不要彼此纷争结党，世人喜欢 纷争结党，在任何一个群体里面，就是纷争结党的事情太多了哈。但是我们不要效法，效法世人，不管是在任何群体当中，我们都不要纷争结党，特别是在教会当中，我们一定要杜绝纷争结党的事情，因为在教会里面拉帮结派，互相看不上，故意冷落排挤一些不与自己一样的人，把世俗的做法带进教会来，这样的教会是不可能和睦的。在教会里面一定要杜绝这种纷争结党的事情，我提醒弟兄姐妹。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啊，使徒保罗说，他说，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不可分党，只要以心一意，彼此相合。所以啊，就是我们如何追求和睦，就是我们要离恶行善，要追求和睦，我们要远离这些啊罪恶的这些事情。第三，我们要活出新的生命来追求和睦。在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说，保罗说，我为主必求的劝你们，既然谋招行事为人，就到与蒙招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凡事谦卑的人总是看别人比自己强，不尊敬，不嫉妒。谦卑的人是一个和睦的人。凡是温柔的人总是能够体贴别人的难处，不抱怨。温柔的人也是一个与人和睦的人。凡是忍耐的人，他总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脾气，不轻易发怒生气。一时的怒气真的是可以破坏长久以来累积起来的美好的关系，得不偿失。真的，你发一下怒，真的是你可能以前做的很多事情真的是前功尽弃了。所以我们要控制自己的脾气啊，不要轻易发怒。忍耐是一个人，忍耐的人，他是一个与人和睦的人。还有，我们要用爱心互相宽容，要用原谅对方不经意的过错，不要互相指责。我们需要宽容别人，我们也需要别人宽容我们，对吗？因为我们常常有过错或者是亏负对方的地方，我们有时候做了一些我们都自己不察觉的事情，引起了别人的很大的反感。如果不是因为别人宽容了我们，而没有引起什么争端，对吧？所以我们要宽容别人，我们也因为别人也是如此在宽容我们。一个彼此互相宽容的人啊，这样的一个环境就可以就是建立一个和睦的这样的环境。互相宽容可以带来和睦的关系。如果你总是吹毛求疵，总是这样非常的用英文讲就是非常 picky 的话啊，你与别人的关系也不会太好，然后也会带来这个群体当中啊的一个互相的批评，那种不可能是有和睦的。我们也要用和平来彼此联络，和平和和睦是应该是一个群体的一个主的旋律。在教会里面，我们同有一位主，我们同有一位神，我们同领受一位圣灵，所以同心合一应该是教会的最基本的特征。如果我们不能够与人和睦的话，不管是在教会当中，或者是在工作当中，或者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家庭当中，我们首先真的是要常常要检讨自己，而不是先怪罪别人。你如果在这些各种环境当中，你总觉得好像跟人的关系好像都很难相处，真的你要首先想想是到底是自己出了什么问题，而不是别人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我们要想想自己是否足够的温柔啊谦卑，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忍耐和宽容，我们是否常常受到圣灵的提醒等等。甚至我们要想想，我真的有基督的生命在我身上彰显出来吗？我信主了有没有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出来呢？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要常常去思想，能够思想我们自己到底有什么问题，能够真的是这当我们发现自己问题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去改进，然后才能建立与众人一个和睦的关系。在上个月底，我去参加那个多伦多地区教牧同工退休会，在会中我们做了一件很有 意义的事情，就是测试每个人的个性，啊，这是我是也是第一次测试这个人的个性。那有四种个性，第一种个性是掌控型的人，第二种个性他是影响型的人，就是他就是很有影响力，第三种个性呢是稳定型的，他就不想，他就安安稳稳的，他不想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啊，第四种啊个性呢就是是谨慎型的，啊，他就是凡事情他都想得特别的多哈，你没想到的问题他都帮你想到了，你没提出的问题他都帮你提出来了，啊，就是他总是想得非常的那个之后他才会采取行动，他也会，啊，所以四种性格，当然每个人可能会两种性格可能也都会有哈，有当然有的时候呢一种性格可能会比较突出一点。当然每个个性都有他自己的特点啊，也有他的长处和短处啊，所以这是我们那时候在参加这个同工退休会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性格测试，大家认为我的个性是哪一种？四种：掌控型的、影响型的、稳定型的和谨慎型的。啊，影响型的是吧？掌控型的，大家认为我是掌控型的举手。啊，好，影响型的，你们认为我是影响型的？那稳定型的呢？认为我是稳定型的。啊，那谨慎型的呢？还有人举手，我是谨慎型的哇！对，哎，发现在我们做性格测试的时候，反正就是说太集中了。你自己认为你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对吧？还有别人认为你是什么个性的人，还有真正测出来，你发现你原来是这样个性的人，你会发现这个三个会是不一样的。就你自己认为你是一个什么个性，别人认为你是一个什么个性，真正测出来，你发现哦，原来可能都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种个性，啊。那为什么我们就是要做这个个性的测试呢？因为，测试之后又发现，哦，原来我的个性是这样子啊！我原来是，然后也经过测试，我发现身边的人同工原来他的个性是这样子，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更好的知己知彼啊，彼此相爱，可以更好的去同工，真的是确实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我们认识到自己个性是什么样的时候呢，真的是可以扬长避短，啊，我们以前可能对一个人不是很了解，所以容易在一起同工的时候会招致彼此的误会和冲突，对吗？啊，当我们认识到哦，原来他是这样一个个性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加的就是宽容理解啊，建立和睦的关系。不管我们是哪种个性，最重要的是我们都要学习谦卑。我发现谦卑是每一个不管是哪种个性的人我们都要去学习的功课，就是谦卑，还有温柔，还有忍耐，彼此相爱啊。我告诉大家答案，经过测试我的个性是比较典型的掌控型的那这个我掌控型的个性的特点是什么？喜欢支配或指挥，有决策力，果断直接啊，行动力强，但是呢就是容易急啊，就是有的时候考虑事情没有考虑周到就去做，然后就是考虑不周到事情啊，这是我们这类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所以呢就是对掌控型的人呢，就是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要学第一个，首先学习谦卑；第二个，要学习控制自己急躁冲动的个性；要学习要放慢脚步，不要就是哇一下子就冲上去，还没有考虑清楚就冲上去了；要多些温柔理解啊别人的难处啊。所以这些其实啊真的是也是对我自己很好的一个提醒。所以嗯。希望我自己也能够不断的学习成长，也希望弟兄姐妹了解我的个性之后，然后可以更加的可以帮助我成长，发挥我的长处，改进我的短处，可以更好的去侍奉神、爱神、爱人。所以，如果大家你们感兴趣想测试一下你的个性的话，可以来找我。我上次在活水小组聚会的时候给大家测试了一下，哇，发现 那位弟兄姐妹原来他是这个个性，就是真的你了解他原来是这样个性的人，就真的是你可以哇，原来他就是这样的个性嘛哈，你就不至于就跟他就是有太多的这个冲突，多可以多些宽容，多些理解，真的是这样可以，真是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和睦的关系。追求和睦真的是可以带来美好的人际关系，就像在诗篇133:1-3说，看了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那黑美的甘露降临在锡安山，因为有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和睦的关系就像膏油一样，会散发出馨香的之气，让人生活在其中和心情愉悦。和睦的关系也会像清晨的甘露一样滋润人心，带来彼此的益处。一个与人和睦的人，是因为他与神和睦，与神有美好的关系。一个与人和睦的人，是因为他已经得到上帝的祝福。在马太福音5:9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被称为神的儿子。一个和睦的教会会使教会成为在世上的一个榜样，吸引人们能够来接近神。一个和睦的教会会增添教会的合力、活力和向心力，使事工有新的开展，可以带领更多的人能够来信主得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走天路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竭力追求与众人和睦，不只是教会外面的，更也是教会里面的。我们不仅要与身边的人和睦，我们更要与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和睦，我们一起来同走这条天路，这样我们在走的时候才会更加的喜乐，更加有力量，也会有更多的人一起来我们同走这天路。大家赞同赞同吗？赞同的话请说阿们。真的是我们要追求和睦，我们都是一群天路客，我们能够坐在这地方，我们真的是一群天路客，我们要一起，我们要竭力追求和睦，我们一起快快乐乐的来去，一起来走这条天路。如果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老是在那争来争去，然后怨人抱怨来抱怨去，我们快乐吗？不快乐，不快乐你怎么走天路的？不可能的嘛。所以感谢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教会人不是很多，但是我们能够在一起，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和睦的关系，我们一起的来走天路就像诗篇133说，真的是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真的是盼望走和睦成为基督生命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那讲完和睦，我要讲圣洁。我们不只要追求和睦，也要追求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要求我们也要圣洁。失去圣洁，我们就不能够来到主面前。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要圣洁。圣洁的意思说，不是我们完全达到上帝的标准才算圣洁。圣洁这个词最初的含义是分别开来的意思，分别开来的意思，所以表示被上帝从普通事物当中拣选出来，被上帝所用，归属于上帝。所以圣洁最初的最根本的意思是被分别开来的意思。那么所以可以用分别为圣这个词来表达圣洁，其实可以用分别为圣这个词来表达这个第一层含义，表示我们在上帝面前的那个生命的地位。那么圣洁的第二个含义是什么？就是要成为圣洁，要追求圣洁。我们被上帝拣选出来成为上帝圣洁的子民，但是我们本身是有罪的，所以我们要不断地更新自己，要远离罪恶，努力追求符合上帝完全圣洁的标准和旨意。这可以用我们熟悉的圣经话来表达，就是要成为圣洁，或者是叫成圣。所以一个圣洁有两层的含义，第一个是分别为圣，就把它分别开来，第二个就是要追求圣洁。这是圣洁它其实有这两层的含义在当中。 所以我们坐在当这儿了，我们是已经被上帝从世俗世界拣选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个地方都表明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已经被上帝拣选分别为圣才能够坐在这个地方，对吗？你没有去跟世人一样在星期天去做世人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我们这时候坐在这个地方就是已经被上帝拣选分别为圣，坐在这个地方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们也因此可以被称为圣徒。圣徒并不是说我们已经达到上帝的圣洁的标准，而是被上帝拣选出来分别出来，那是叫圣徒。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也可以称为圣徒，就是因为被上帝分别拣选出来。那么我们成为圣徒之后并不是就是我们就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我们还要追求圣洁，圣徒要追求圣洁，因为没有圣洁就没有人可以能够见主的面。在马太福音第22章，耶稣在用一个比喻解释天国，他说有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然后就打发仆人去叫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宴席，然后他们就不肯来，对吧？然后那个仆人就到大路上面去看到人，然后就邀请他们来参加这个宴席。然后在宴席开始的时候，这个王就进来观看这些宾客，然后见到其中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然后就是对，然后王就对仆人说，把他捆起来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在那里他必要哀哭切齿。那个被穿那个来赴宴席却没有穿礼服的人，虽然他被邀请了，但是他却没有穿上与婚宴相配的礼服来，最后结果是怎么样？结果就被扔在外面，与婚宴无关。同样的，我们被神所呼召，但是我们却没有追求圣洁，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如果我们仍然穿着一身污秽的衣服的话，一样的，就像那个比喻一样，我们如果见主面的时候我们穿着一身污秽的衣服的话，我们也会被主丢在外面，不能够见主的面。所以使徒彼得他在彼得前书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追求圣洁，这是我们应当去做的，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因为没有圣洁我们就不能够见主的面。那如何追求圣洁呢？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讲。个体层面来说，保罗在哥林多后书7章1节那个地方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允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首先我们要除去身体一切的污秽，除去身体的污秽不是说我们要把衣服洗干净要常洗澡等等，而是指我们外在的行为上面我们也要追求圣洁，比如说除去拜偶像，除去骄傲，除去结党纷争，不要偷窃，不要撒谎，不要做假见证等等实践里面的。除去灵魂的污秽就是指我们内在的思想动机也要圣洁，比如说我们要除去贪心，除去贪婪，除去嫉妒，除去爱慕虚荣，除去假冒伪善等等。所以我们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我们里里外外我们都要除去这些污秽的东西，然后追求圣洁，这是我们每个人我们都要去努力去追求的。我们不只是外在的，我们里面的我们的思想动机也要去追求圣洁。另外他还讲了说，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另外还是说要敬畏上帝。我们可能在行为上面会常常会被别人称赞你这是一个好人，经常做的好事情，我们可能心思也比较纯洁，但是并不代表你就蒙上帝的喜悦。一个行为上被人称赞，一个心思纯洁的人，他不一定是蒙上帝喜悦的人。为什么？因为他少了一个敬畏上帝之心。其实敬畏上帝讲的敬和畏，对吗？畏可能是畏惧，惧怕上帝，可能讲的是敬畏上帝，讲的不只是我们不要去做上帝所禁止的事情，同时也在告诉我们要主动的 我们不是被动的，不要去做一些上帝不喜欢的事情，同时我们也要主动的去敬拜上帝，亲近上帝，我们要感谢他，我们要赞美他。这个却是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去做，纵然他是一个好人，明白吗？纵然他是一个好人，真的他的行为举止各方面真的是无话可说，他这个人也是非常心思单纯简单的一个人，但是他不一定是蒙上帝喜悦的人，因为他不敬拜上帝，因为他不赞美上帝。我们要除去污秽，我们要远离罪恶，同时我们也要主动的去亲近上帝。我们的品性，当我们去主动去亲近上帝的时候，我们的品性才能够越来越接近上帝。我们越来越接近上帝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越来越更加的圣洁。我们很多时候是在讲负面的，说很多事情你不要去做，不要去做，不要说这个没错，这个是很好。但是很多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我们却没有去做。比如说我们要敬拜上帝，对吗？这事也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却是没有去做。才不是在教会当中，我们有时候听到一些弟兄姐妹讲，他说我只要心中有上帝就可以了，对吗？但是他很少去敬拜上帝，他的心是与上帝是很疏远，他有一个畏惧上帝的心，但是他没有一个亲近上帝的心。上帝我们要畏惧他，但是我们也要亲近他。这个有的时候你怎么又畏惧他，怎么又亲近他？但是这个就是圣经对我们的这样的要求，我们要畏惧他，惧怕他，同时我们也要去亲近他，要赞美他。有些信徒就是虽然说他心中有上帝，但是他真的是没有一个亲近上帝的心，他与上帝的关系是那种就是比较疏远的，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三天，他的敬拜生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这样的这样的基督徒的生活这样的信仰生活怎么能够成为圣洁呢？这是我们在个人层面，还有我们在群体层面，我们也要追求圣洁。我们要把罪从群体生活当中除去，这样才能够保持群体的圣洁。在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当中其实很多事就是谴责在教会里面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罪，比如说他最开始就是谴责在教会里面那些纷争结党的事情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彼得的，我是属基督的，就是这种纷争结党。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首先谴责的就是这种纷争结党的这些罪。还有一些人就是自高自大，拉帮结派就是自以为有智慧，自己有本事有能力，就是在教会里面拉帮结派。还有人在教会里面行淫乱，而教会却以爱心包容来为由，然后不拒绝处理这些在教会里面有公开有淫乱的这些人，拒绝处理认为我们要爱心要包容嘛，对不对？你为什么对他这么严厉？我们要用爱心来包容。但是如果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过说我们要用爱心包容罪，从来没有这样讲过。我们可以包容就是人的无意的过犯，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包容故意犯的罪。这点我们一定是要非常清楚。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经常说你要用爱心要包容，那个不是无底线的包容。你要在哪种情况下你是可以包容，哪种情况下是你是不能够包容的。在哥林多教会就是有这种以爱心为由然后来包容那些公开犯罪的人，就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是讲到有一个人娶了他的继母，他既然教会领袖知道了也不处理。还有在教会里面有那种就是信徒彼此告状，甚至告到教会外面，让不信主的人来审断教会里面的纷争，这是羞辱主的教会。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纷争彼此告状，最后告到外面去，让外面的人来审断教会里面的事情，这真的是羞辱主的名的事情。还有人在教会里面公开吃祭偶像的食物，还有人既去教会敬拜神，也去庙里面参加各种各样的偶像敬拜，这是在当时哥林多教会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一些问题。还有人在教会里面自称是使徒是先知，但是他们却传讲的是错误的福音信息。保罗说 如果这些人不听劝告，仍然我行我素的话，就要把他们从教会里面赶出去，要解禁教会。所以我们要，那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指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其实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在现在的教会当中也常常存在类似的这些问题。我们要警惕在教会当中这些罪的存在。我们也知道在四福音书当中，耶稣他有几次洁净圣殿的这样的记载。耶稣不允许人在圣殿里面的范围，圣殿的范围内做买卖，因为他们把圣殿当作一个可以赚取做生意、可以赚取利益的一个场所，成了一个贼窝。所以耶稣他有几次，至少有两次，他是有洁净圣殿的这样的记载。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同样的，我们也要洁净教会。我们不允许在教会当中为了自己的利益有商业行为。我再次提醒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绝对不允许任何弟兄姐妹为了自己牟利而有商业行为，比如说传销的行为，比如说利用弟兄姐妹的关系来主动去纳客户，这是我们绝对禁止的。但是如果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对吗？这个没关系。我们你不管是你是做什么行业的，我们有自己的行业，有自己的专长，有自己的工作。但是你在教会里面却不能跟利用弟兄姐妹的关系主动去拉弟兄姐妹成为你的客户，你不能主动。但是如果弟兄姐妹知道你是做这方面的工作的，他有这样的需要，他主动来找你，这个我觉得这无话可讲，他是他自己主动来找你的，对吧？这个我觉得无话可讲。但是如果你，但是我们绝对禁止的是你主动去拉弟兄姐妹作为你的客户，这是我们绝对禁止。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不禁止这些商业的行为的话，教会一旦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商业行为，就会有许多的纷争扰乱，成为罪的滋生繁衍之地。我了解，像以前有些教会弟兄姐妹之间有很多这种生意上的这种关系往来，真的最后就是闹得一个在教会里面鸡飞狗跳的啊。因为你知道一旦有商业这种东西的话，很容易找产生这种纠纷，然后最后就是他怎么样啊，真的是哇，真的是听到你都要是真的是所有这个教会的牧师真的是头都大了，你怎么去算呢？真的是你怎么断啊？因为那个事情已经产生了，你怎么去断？你帮这个哇，他说哇，你又偏心他，你就这个，他就说你偏心这个，我最后把牧师也扯下去，就是这样，教会就是变成一个真的是一团，真的是鸡飞狗跳，一地鸡毛。这样的教会我们见到有没有见到过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要绝对的禁止这种有主动的去拉弟兄姐妹作为你的客户的这种商业行为。在以前的教会有一段时间，那是2019年的时候，有段时间真的是传销真的是特别的厉害。我们的主任牧师他非常清楚谁在做传销，他非常清楚，但是他却不敢公开的制止这样的行为。我那时候在教会里面做长老，我有次我在做主席的时候，我就说，你们不敢公开讲，我来打头炮，我就来讲。我说在教会里面绝对禁止有传销的行为。我是别人不敢讲，我都敢讲。没办法，我觉得我上帝给我的感动，我觉得这种明摆着的那种那么多传销的行为，你教会带领者却不公开的去制止、去禁止，教会就变成一个，就变成真的变成一个贼窝了嘛。所以感谢主，在基督生命堂，我觉得在这方面弟兄姐妹非常的成熟，知道哪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对吗？所以真是为着感恩啊，基督生命堂是经过活与血与泪和试炼过出来的，我们为此感恩。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我们当以圣洁的装饰来跟随主。如果教会被污秽了，那就羞辱了主的名，没有好的见证。要么我们需要从罪恶当中悔改，要么我们需要被洁净，要么就是主会把 我们这个金灯台从原处挪走，与主的荣耀无分。保罗警告教会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同性恋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这保罗这是非常严重的警告。所以这是我今天就是借着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的内容，其实就两个词，和睦与圣洁。真的是和睦与圣洁对教会来讲太重要了。当然教会里面还有真理和爱，这个是也是非常的重要，从真理与爱是非常重要的。但从另外一方面，从人际关系上讲的话，和睦与圣洁也是非常重要。那一个教会如果能做到这四样，爱心就是充满了爱，充满了真理，是彼此弟兄姐妹彼此和睦，然后彼此我们追求圣洁，真的这个教会绝对是一个蒙上帝所喜悦的教会。这教会不在于人有多少，但是如果这个教会充满了这四样，在四样，真的是我相信在将来我们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一定是会得到主的称赞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你主要知道做到这四样，但我今天只重点的讲的是这两样，和睦与圣洁。所以我们要竭力追求和睦，我们不只是要与世人和睦，更需要与教会的弟兄姐妹和睦，因为我们是同路人，我们有同样的经历，我们有同样的追求，我们要同甘苦共患难，我们同流泪，我们要一起喜乐的来去同奔天路，我们要心灵合一，相互理解，同路人一定要同心，我们要竭力追求圣洁，因为我们的主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这样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蒙他的喜悦，我们才能够与他一起参加天国的宴席。我们当中若有任何的男主和睦的纷争，我们要除去，我们当中若还有污秽的罪恶的事情，我们要洁净。这是我对弟兄姐妹的一个劝勉。